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，我是文山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2年5月号，题目是大幅升息启动缩表，撰文是灵信。为遏制30年来最高的通胀，加拿大中央银行 Bank of Canada 于4月13日发表季度金融政策报告，同时宣布议息决定。加息虽属意料中事，但50个基点半厘的幅度却始料不及，也是22年来首次加幅超过25个基点四分之一厘。加息后，央行的隔夜利率目标上调至一厘。央行同时宣布4月25日开始量化紧缩，量化宽松时代暂告一段落，即央行不再购买长债，逐步缩减资产负债表的数额，俗称缩表。各大商业银行立刻紧随，调高最优惠利率 Prime Rate 半厘到 3.2 厘，与最优惠利率挂钩的浮息按揭利率也相应上调。央行的加息理据当然是高通胀。究竟加拿大通胀有多炙热呢？加拿大二月份整体通胀年利率达到 5.7%， 过去12个月每个月都超过 2% 的央行目标，而过去11个月每个月也超过 1% 至 3% 的目标范围。期内中央银行三项重要的核心通胀指标都攀升，同样超过 2% 的目标。中央银行在议息声明内表示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经济前景不明朗，石油、天然气和其他商品价格攀升，对环球通胀进一步构成压力，战争再次收窄供应樽颈。不过普通民众或会反问，既然战争与新冠变异病毒肆虐，阻碍全球复苏，而这次通胀也源于供应短缺，为何还要加息，令百物腾贵，国民负担加重呢？在普通人心目中，加息是用来压抑需求的工具之一。然而央行解释，美国和加拿大在经济重启时期的内部需求确实强劲旺盛。以加拿大为例，商户在重启时期正面对劳动市场紧促的挑战，工资成本的增幅已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，油价不断攀升，形成另一项成本压力。也因为供应链受阻，商户难以应付和满足客户的需求。同时，随着重症病例下降，反应较高的疫苗接种率令疫情开始缓和。中央银行预测，加拿大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会达到 4.25%， 明年和后年的增速分别减慢至 3.25% 和 2.25%， 估计今年上半年的年通胀率平均会达到 6%， 到2023年下半年才可以降回大约 2.5%。 通胀率降回 2% 的目标最快要到2024年才可以实现。所以央行明言将会双管齐下，以继续加息和缩表来冷却炙热的通胀，意味着高通胀乃至加息与缩表的周期起码延续到2023年。回顾疫情时期，央行以回购长期国债的形式推高债券价格，从而压低债券的孳息率，让长期利率保持低位。量化宽松无疑令通胀火上加油。不过量化紧缩对遏抑通胀是否奏效，现阶段难以确定。故此把措施逆转过来之际，也需配合加息。加息后，加拿大经济会否受到影响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于4月19日发表最新的环球经济展望报告，下调全球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到 3.6%， 较1月份分别下调0.8及0.2个百分点。原因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不明朗因素，但下调加拿大预测的幅度较小，并认为加拿大受乌克兰战事的影响不大，估计加拿大今年增长率会达到 3.9%， 明年为 2.8%， 虽然低于央行的乐观预测，但仍然相当稳健。有时加息的心理影响大过实际效果。由伊普索公司 Ipsos 为 MNP 所做的一项季度消费者债务指标 Consumer Debt Index 调查发现，受访的2000人当中，60%担心加息之后难以偿还债务，40%忧虑他们将会濒临破产。从前利息偏低，很多人以自己的房屋作为提款机，透过房屋资产净值信用贷款 HELOC 借了不少钱。此外，他们也要定期偿还房屋按揭、信用卡欠款和汽车贷款。另一方面，一直以来，加拿大各级政府都担心楼市。近日，无论联邦政府或安省省府，都先后推出辣招来压抑楼市，包括禁止非国民购买住宅。央行加息对炙热的楼市相信会有一定的震慑作用。不过，市场分析指，加息和辣招只针对需求，完全无助解决房屋供应量短缺的问题。措施或会减少成交量，但价格仍然会高居不下。皇家地产公司 Royal LePage 预测，加拿大今年的房屋价格会较去年再升 15%， 主要是房屋供应量少而需求增加。有负担能力的人，包括已通过银行压力测试的人，如有需要，他们仍会上车。不过加息后，已上车的年轻业主的负担当然会加重，他们会越来越吃力。换个角度看，加拿大息口长时间处于历史低谷，绝不可能只靠收取利息为生。对于有积蓄而年届退休的人士，加息至少可以帮补定期存款的收入。一年前，定期存款利息约有一厘，如今已经约有2厘，有的甚至高达 2.8 厘。但不要太高兴，因为这个存款利率仍远远跑输给通胀率。正常而大额的借贷，例如自住的房屋按揭，无可避免。但假如经常以赊借度日，或没有节制的消费，又或以借贷来投机取巧和炒卖房产股票，这些好日子已经不多了。加息周期开始，让笔者想起圣经马太福音5章26节，我实在告诉你，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，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。罪债如此，钱债亦是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2年5月号，题目是大幅升息启动缩表，撰文是灵信。我是文山，感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。